神父陪你读圣经第54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37章。那么在学习之前呢，我邀请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以前所学的圣经内容。那么整个创世纪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1到11节，1到11章啊，讲到了四件大事。第二部分呢，就是12章到50章，从12章开始介绍亚巴郎，从25章开始呢，以伊撒格为主，从27章到36章。主要讲到了雅各伯的生平事迹。那么从37章开始，就是从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开始呢，主要讲到啊若瑟。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啊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思高版圣经第58页，创世纪第37章。整个37章呢，分为啊4个小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2节，讲到了雅各伯定居啊科南汉地方的时间啊地点和主要人物。从第2节到第11节呢，就讲到了若瑟啊被卖的原因啊3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第2节啊，第二个3到4节啊，第三个原因5到11节。然后从第12节到28节就讲到了被卖的经过啊，他们经过了哪些事迹，最后被卖到了埃及。第29节到36节就讲到了被卖的结果啊，讲到了雅各伯啊痛哭这个若瑟。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啊看具体的内容。我邀请你打开啊思高版圣经第37章啊，我们首先来看第1节2节。第1节2节说呀，雅各伯啊定居在他父亲啊伊撒克做客的科纳汉地。那以前呢是他父亲啊在这里居住，现在呢雅各伯就定居在他父亲啊住的地方啊，就是科纳汉地，也是天主许诺的福地。那第二节说呀，以下是雅各伯的小史啊，更好说呀是雅各伯啊家族的小史，或者说雅各伯啊儿子的小史啊，特别讲到了他的11个儿子啊，以若瑟为主啊。那么若瑟在17岁的时候啊，圣经说他17岁的时候呢，他和哥哥们一同放羊啊，也谈到了他们的工作啊，他们是牧羊人。那17岁呢，对若瑟来说，或者说对圣经的作者来说，他赏年幼啊，还比较年幼。这个年幼啊，不单是一种年龄的年幼，更是在这人情世故上啊，也是年幼啊。该说的啊没有说，不该说的却说了，也为接下来故事的发生啊埋下了伏笔啊。我们看看到底他为什么年幼。然后呢，因为年幼呢，所以他无法自己的啊独立啊去放羊啊，独立去赶一只羊群，所以呢需要和哥哥们一起放羊。成为哥哥们的助手啊，来学习。那么当若瑟和他的父亲的儿子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不断的啊把他们所做的恶事啊报告给父亲啊，这可能成为他被卖的第一个原因。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一节啊，说呀他和父亲的妻子啊比尔哈和齐尔帕的儿子们。为什么没有提蕾阿呢？啊，也许蕾阿已经啊去世了，因为根据咱们的创世纪第49章啊，就强到了啊第49章，我们往后翻第49章的第31节，雅各伯就是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他说呀，亚巴郎啊安葬了他的妻子啊，伊撒格也安葬了他的妻子黎贝加，那我呢也安葬了蕾阿啊，就在这个赫特人买的那个山洞，在那安葬了。因此呢，这个 他的母亲呢，拉黑尔已经去世了。现在呢，他父亲的妻子啊，雷阿已经去世了，那只剩下了比尔哈和切尔帕，就是他妻子的婢女。好，那这是我们做一个澄清。那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若瑟呢就不断的把他们所做的恶事啊报告给父亲，就是打小报告。他都做的什么事呢？圣经上没说啊，但是我们根据前面后面的圣经章节呢，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做了很多恶事啊，比如说在第35章啊，或者是34章，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哥哥们啊骗取舍根啊，你看杀人啊，抢劫舍根城，然后第35章的最后呢，勒乌本乱伦啊，一坑就是这个若瑟打的小报告啊，不然的话贾各伯怎么知道？包括后来的这个第38章，犹大啊，犹大去找妓女啊，所以都可能是这个若瑟啊打的报告啊，做了很多的恶事。然后呢，他越报告给父亲呢，越赢得父亲的信赖啊，其他人都瞒着父亲啊，和父亲关系疏远，而若瑟呢，就是常常和父亲在一起啊，去报告啊，去把所看的所听的啊报告给父亲啊，不隐瞒父亲，因此呢父亲呢就非常喜欢他啊。第三节就说了，以色列啊就雅各伯了，爱若瑟超过了其他的儿子啊，一方面是因为他打报告，还一方面呢就因为他是年老所生的。若瑟啊，所以呢雅各伯呢就给若瑟做了一件彩衣啊，彩色长衣啊，因为他爱他的儿子啊，爱若瑟超过其他儿子，那么因着他的偏爱呢，就特别做了一件彩衣给他。这件彩衣呢，不单是一件衣服了啊，更有很多象征了，象征的尊荣啊，象征的地位啊，象征的父亲的爱，并且这件长衣呢，更象征的就是一个长子的地位啊，就像王子一样啊，这是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第13章啊，18到19节，你可以记下来。撒母耳记下第13章啊，18到19节，记载的是达卫的女儿啊，这个塔玛尔啊，她穿了一件长衣啊，因为她是公主啊，她穿了一件长衣，所以你看，就是公主王子啊可能会穿这个长衣。那个在咱们的路加福音第15章啊，第15章的第22节也提到这个父亲啊给那个荡子回头的那比喻当中，也给他穿了一件长袍啊，一个长衣，就恢复他这个地位，因此呢也遭到他的哥哥啊那个长子的嫉妒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啊，就好像这个弟弟的地位啊超过了他的哥哥啊，所以就把长子的福分啊赐给了他。那从此以后呢，若瑟就啊鹤立鸡群啊，受到哥哥们的羡慕嫉妒恨，所以呢他们就在第4节就是最后说呀，他的哥哥们呢就记恨他，不愿和他和气交谈。本来不是他的错啊，因为父亲太偏爱他，所以呢这些哥哥们呢就把对父亲那种啊恨啊就放在了这个他弟弟身上啊，来欺负他啊，不愿和他交谈。那个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个做父母啊，做父母的一个啊错误啊，因为他的偏爱呢造成了兄弟姐妹的互相嫉妒竞争啊，甚至后来的啊出卖啊一些伤害。这应该值得我们所有父母来学习。这个以色列呢，他好像啊没有在这过程中得到学习。那以前呢，他因为啊偏爱拉黑尔啊，造成了拉黑尔和啊内阿的这个分裂啊，彼此的嫉妒和仇恨。那又包括他的成长家庭啊，以色列啊的这个伊萨格偏爱这个俄撒乌啊，黎贝加啊偏爱雅各伯，也造成了家庭分裂。那若瑟呢，在这里也尝到这样的滋味啊，哥哥们不愿和他说话。所以这个雅各伯呢就没有从这些家庭这个琐事当中或这些 过去的发生事当中得到一些学习和成长啊，他继续这样偏爱，那偏爱也造成了很多啊，以后我们会看到不好的结果。那也今天提醒我们每一位家长啊，做父母的，我们尽量爱每一个孩子啊，不要偏爱，因为偏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如果啊，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做子女的，活在家庭当中，在社会上，在公司当中，如果有人偏爱别人而没有偏爱自己，我们怎么办呢？如何处理这些偏爱呢？如果我们是不偏的那一方啊，那么我们一定要保持心情的平安，要谦卑啊，不要一定要想着要得到什么偏爱啊，得到什么样的优待啊，或者什么尊荣。第二呢，如果我们想要一些好处啊，或者一些利益，那我们就要努力自己来争取啊，不要靠别人啊，靠着别人对你的帮助啊，别人偏爱你来得到幸福，我们要靠自己努力，并且还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要有一份信德，人对我们不公平啊，人对我们不好，并不一定啊，天主不等于天主对我们不好啊，天主对我们不公平，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德。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多仰望天主照顾啊，不要把目光放在人身上啊，父母对我们不好，或长辈对我们不好啊，老板对我们不好，我们要仰望天主照顾啊，多仰望天主，更要从这过程当中看到天主啊更高的计划啊，天主让我们学习什么啊，让我们在哪方面成长，比如这个弱色啊，他的哥哥欺负他，最后呢在第50章啊19-20节，这个弱色就看到了啊天主更高的计划啊，我们可以往后翻第50章的第19-20节，弱色说了，他说呀，你们不要害怕，我能代替天主吗？你们原有意对我做恶事，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了好事，造成了今日的结果。你看，人想做恶事，可天主呢却使之变成了好事。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啊，我们要更想到天主的计划，好，这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的这个第三个原因啊，就是出卖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弱色呢把他的哥哥做的恶事报告给父亲，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父亲啊给弱色做了一件彩衣啊，遭到了哥哥们的嫉妒。那第三个原因啊，就是他因为弱色做了两个梦啊，我们来看做了两个梦，就是第5节啊到第啊8节了。首先弱色做了第一个梦啊，做了梦之后呢，他又讲给自己的哥哥听啊，不讲还好啊，越讲呢，这哥哥们越发恼恨他啊，看什么梦啊，就是啊第啊36-37啊，他说话这个态度也不好啊，说请听我做的梦啊，以那种骄傲的姿态来说，我梦见呢，我们在田间里面捆麦子，突然呢，我的麦捆呢就站起来了，你们的麦捆呢就围着我的麦捆朝拜下拜，然后一听这个梦呢，不用解释啊，哥哥们就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好像自己成了王啊，让别人向他下拜啊，好像要统治这些哥哥们，所以听了这番话呢啊，非常的讨厌他。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梦，这个梦呢，就是首先是和食粮有关系的啊，因为这个是麦捆啊，和粮食有关系的，也可能啊预示着预表将来他们要因为粮食向他朝拜啊，这是后面我们就会看到的。还有就是一个超自然的出现啊，超自然成分的呈现，就是麦捆啊，一个无灵之物啊的麦捆下拜起立啊，看到这个超自然的同在，那么也看到这些将来可能是天主要做的事情。还有这个麦捆啊，这捆起来的，这捆起来有一种啊被迫的成分在里头啊，可能不是情愿的，被环境所迫啊，迫着他们要去埃及啊找粮食啊，这麦捆。然后这个故事呢，这个梦呢是非常明白的啊，哥哥一听就懂的，但这个弱色呢啊，他却啊就是随意的把这梦讲出来了，所以造成了哥哥们的不喜欢啊，那哥哥们不喜欢他以王者的君王的姿态来管理他们，更不希望他们以小管大啊，因为若瑟是个弟弟，这哥哥们不希望让这小弟来管自己。但是 我们相信这里面有天主的意思在里头。因为从整个37章到50章啊，天主不再出现，可是天主啊，天主不再说话，可是天主同在呢却一直有啊，一种新的方式啊来降他们。所以天主以一种梦的方式向他们启示了未来的事情啊，通过这个梦我们看出来的。然后我们还就是有点惊奇啊，既然哥哥已经很讨厌他了，为什么作者还要说这个梦啊，就让哥哥更讨厌他。那有几点啊，圣经作者呀或圣经这个一些老师给我们啊做一些分析啊。那本来呢就是他不应该说的，可是呢我们在第二节看到若瑟年幼啊，还不懂这人情世故啊，所以把不该说的给说了。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因为好奇，觉得这个梦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他就跟哥哥们分享啊，怀中啊单纯的心啊跟他们分享。或者呢还有一些可能呢，就是他这些哥哥们呢也经常做梦，并且呢很会解梦，所以呢这个若瑟呢自己有了个梦啊，就让自己的哥哥来解梦，也有这样一种可能。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若瑟要显示自己啊配穿那件彩衣，因为哥都很嫉妒他们嘛，很嫉妒他。然后呢他以做这个梦的方式呢来告诉哥哥说，我这个梦啊也显示我有资格啊穿这件彩衣，因为将来呢你们要啊朝拜我啊，你们这个也警告自己的哥哥，你们以后不要欺负我啊，将来我要为王啊，你们都要，现在呢你们都不要那么欺负我啊。所以他若是有这样一种心理在里头啊，自己配穿这个彩衣。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也许若瑟不想讲，可是呢天主的心意要让他讲。就好像在耶勒米亚先知书这个耶勒米亚第20章第8到9节就提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啊。在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0章呢，就提到这个耶勒米亚他很不想讲天主的话他很不想说。但如果他不说呢，他就五内俱焚，那内心像烧了一样像火烧一样我们可以打开啊，耶勒米亚先知书第20章8到9节，你可以记下来一会儿看也行。就提到这个若瑟这个耶勒米亚他不想讲天主的话，可是如果他不讲的话，第9节说呀，在我心内好像有火在燃烧一样焚烧我的骨髓，是我无法医治。所以呢这个若瑟不讲也不行他肯要讲，并且呢讲了第一个梦第二个梦也来讲了，本来哥哥就很讨厌他了，他还要讲第二个梦。因为讲了第二个梦也造成了他的这个哥哥们对他记恨到了高峰，想要出卖他甚至杀害他。好，这是第一个梦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呢就是提到这个9到11节就提到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太阳和月亮并11个星辰都向我下拜，第9节都向他下拜。这个梦呢也是很明显的不用解释，他父亲哥哥都明白这个太阳呢就象征的就是父亲月亮呢象征母亲，这星星呢象征的弟兄们，11个弟兄就向他朝拜。所以听了之后呢，那哥哥呢更加讨厌他，这父亲呢说话了，父亲呢也折斥他这种折斥呢里面有一种爱在里头，有一种保护在里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父亲责斥他呢，就希望他不要再说保护他，来降低哥哥对他们的反感对他反感和不满。那以前呢雅各伯是不说话的碰见一些大事都不说话，正因为这里面看到这个若瑟雅各伯对若瑟的爱。比如在前面呢，在第34章，这个自己的女儿迪娜被强奸了，这个雅各伯都没说一句话。然后第35章的最后呢，勒乌本这个和自己的婢女通奸，他也没说一句话。这里呢若瑟讲了一个梦，他就非常的紧张就责斥他，其实是为了保护这个若瑟因为他太爱他了，保护他。就是说你做的什么梦难道我和你的母亲你的兄弟都要向你朝拜吗？以后不要再这样说了然后呢折斥完了之后呢， 这位贾各伯呢，就是他的父亲呢，就默存在心中啊。因为贾各伯也做过梦啊，在第前面28章也做过梦，做的梦呢都应验了啊，天都降服了他。所以呢，这个贾各伯呀，可能啊也相信这个梦，将来天主可能要有他的作为啊，具体怎么样他不知道，他默存在心中，等待天主的计划。那哥哥们听了这个梦是什么反应呢？就是第11节说呀，哥哥们都记恨他啊，恼怒他，那也为接下来啊，就是若瑟被出卖啊，埋下了伏笔，让哥哥们羡慕嫉妒恨啊，恨到想杀害他啊。如果不是犹大啊，这个还有勒乌本出手的话，若瑟真的可能就被杀害了。好，那通过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啊学到了什么啊？就是我们学着，首先说这个默存心中啊，这个雅各伯啊把这件事默存心中，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我们听到一件事情啊，看到一些现象发生之后，我们首先不明白的情况下，我们要默存心中啊，这是一份信德，也是一份智慧。我们不判断啊，对呀，错呀，啊，是不是来自天主啊？我们要等待啊，这是一份智慧。同时呢，也承认自己的有限啊，也把这些事情呢交在天主手中啊。你看，在路加福音的玛利亚啊，玛利亚听到牧羊人的报告之后呢，也是默存在心中。在路加福音第2章51节啊，这个耶稣啊在圣殿里面停留了3天啊，他们就找耶稣，找到之后呢，耶稣说的话呢，玛利亚也是不明白，他也是啊默存在心中。啊，给了我们一份信德的智慧。那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你不明白啊，觉得不可思议啊，觉得不公平，或觉得啊受到一些啊伤害等等等啊。因为你看，这做父亲的雅各伯呀，要朝拜自己的儿子啊，这家族要朝拜他，所以他也是不很明白，但是他愿意等待天主计划啊，把自己呢，把未来交在天主手中，也观看天主的奇妙作为啊，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啊。当你一些事情不明白的时候，你要默存在心中。那通过这两个梦呢，也让我们来啊看一看关于这个梦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如何去啊看这个梦？你看这个梦啊，很容易这个啊让人走偏啊。有人现在讲究的周公解梦啊，或者这个梦会影响自己的命运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怎么样去看待这梦呢？或者怎样以圣经的原则来说这个梦呢？首先我们啊来看这个梦啊，梦到有意思没有？首先这个梦啊至少有5种解释啊，就一个梦来了之后，第一个呢我们就要说这个梦可能是无意义的啊，因为它是一个大脑的自然活动啊，因为当人睡眠之后呢，这个脑细胞还在运行，也可能就是无意识的一种活动，一个自然的活动，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也可能是一种，第二呢就是一种生理的自然反应啊，因为我们这个人身体上比如说疼了痛了有一些疾病了，就会反映到这个大脑这个细胞当中，然后呢就这个大脑神经又传递给一些啊一些现象，所以造成了一些梦啊，比如说哪里有病哪里痛啊，平时太忙了啊，没有机会啊去了解自己，所以记得梦呢就像一些反应出来了，生理的反应，比如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痛啊，或者一些生理反应啊，都会在梦中呈现出来。那第三呢，就是日有所思，那夜有所梦，就是因为白天呢一直思考一件事情啊，或者一些担心一些事情呢，那夜里面呢这还在思想，虽然人睡了啊，但是那个潜意识还在思想，所以也可能呈现在梦当中啊。这是一种啊白天的到夜里面一种反应啊，白天事物啊到夜里一种反应，也许也没什么啊多大的象征意义。那第四种呢，就可能来自一种灵界的干扰了啊，就是魔鬼啊借着一些图像啊来影响人的现实生活，那这个我们就要小心了。那还有更重要的呢，就是真的是来自天主啊，天主的心意啊，天主的梦给人说话，这是有圣经根据的。 你可以记下来，在约伯传啊第33章啊14到18节，约伯传33章14到18节说什么呢？说呀，原来天主用一种方式向人讲话，人若不理会呢，就会用另一种方式啊。我邀请你打开一起来看啊，第826页。然后呢，天主会借着梦啊，借着意见的意象，当人睡在床上的时候呢，就开启人的听觉，用意象来惊吓他。为什么呢？使人脱离恶念，使人铲除骄傲，阻止他陷入阴府，救他的性命啊！就天主用这梦了来救人啊，让人修得成圣啊，就是梦来向人说话。所以这是有天主启示的，但不是每个梦啊都有天主启示。因此呢，我们做到一个梦的时候，做了一个梦的时候，或别人做了梦了以后啊，跟我们分享，我们一定要啊去判断、去分析啊，不能啊随意的相信梦，或者随意的跟别人解梦啊。当然呢，在我们基督徒的闲谈当中啊，有时候聊天时候啊，就会说啊，我做了一个梦，就会分享给别人。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或当我们听到别人分享的时候，我们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呢？去说这个梦呢？首先，第一呢，就是当我们去解释这梦的时候呢，第一要不要违反天主诫命啊，不要违反伦理道德。第二呢，就是不要违反教会的传统啊，当然一些图像啊、梦境出现的时候，不要违反教会的一些道理。第三呢，就是不要违反爱德啊，这些梦呢，不要触犯人的个人利益啊。第四呢，如果觉得这梦很有意思啊，那你一定要和教会的长上啊来做一些分享啊，或者呢和本堂神父啊，或者修女啊，或者你的灵修导师啊来做一些分享，共同来分辨这个梦啊是不是来自天主的。那首先一个态度就是你要先忽略这个梦啊，就首先来否定啊，这不是来自天主的。为什么呢？避免我们啊过度的去啊相信梦。如果真的是来自天主的话，天主会不断的启示啊，甚至会用其他方式啊来提醒我们啊。那然后呢，第五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梦之后，我们首先自己，既然你做是你自己做的梦，你自己呢要在梦祈祷当中去问天主啊。人家都好说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啊，就是说你还要你自己来问天主，你在祈祷当中啊，在真理当中去看这个梦。然后第六呢，如果听到别人这个讲了梦啊，一定要给人鼓励啊、劝勉啊、造就，不要引起恐慌，让人害怕啊，就是一定要说这个正能量的这个话。并且呢，如果你的分享啊，还有你的解释呢，一定要引人啊归向天主啊，这是原则啊，不能引向人犯罪啊，更不能让人去违反伦理道德。这是我们啊对待梦啊，或听到别人给我们讲梦的时候，一些原则啊，一些作为基督徒我们将来看这些梦。好，接着今天的分享呢啊，帮助我们啊让圣经和我们的生活啊连在一起，希望对大家啊有引导。好，那求天主啊降福大家，希望接大家对圣经的学习呢增加我们的信德啊，更明白啊天主的心意啊，天主的美好计划。如果大家愿意更多了解的话，请关注啊雅歌平台啊，雅歌啊这个纳耶特之家啊，里面有视频啊，我们可以做一些笔记。好，愿天主降福你们，愿我们每个人都怀着做老师的心啊来学习，就是我们要做笔记啊，我们要认真的学习，为的是我们能够当老师和别人来分享啊，至少在我的家庭当中啊，我的小组聚会当中能够去和他人分享，造就更多的人。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感谢天主，祝大家啊学习愉快。